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继续用圣经的话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二十五节。我们就弟兄来读这个上述节，姐妹来读这个单述节。我们先从弟兄起。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上所记一切所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律法原不不准服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夸人用的话都是被咒诅的。
这正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可以称道给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律法虽然成有的呢，原是为扩展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基督的宝所设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三世的。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找赵岩跟我们分享一个跨时代的约定的第四讲。我们将时间交给赵岩。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这个跨时代的约定最后一讲了。在过去这三个月里头，我们的中心是恩典之约。大家可能也听了很多，但我不知道这个恩典之约听了之后，你内心里头有什么一个好像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很明确的一个概念。有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所讲的道理，一方面非常简单，你可能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概括了，但是一方面呢，它又极其丰富，你可以永远都讲不完。所以我就想稍微总结一下这个恩典之约到底是在讲什么。恩典之约到底在讲什么。星期五晚上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你要为你所信的神做什么。不管你信佛教、信伊斯兰教或者信民间宗教，甚至信毛主席，都是要你为你所信的神做什么。但是圣经里所讲的却是告诉你神为你做什么，或许 就这个真的就是概括了恩典之约啊。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得的恩宠，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把他的救恩、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这就叫恩典。你知道恩典这个事情啊，天然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天然的人最容易明白的就是律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带来什么样子的结果，对吧？我如果想要对别人，想要别人对我好，我就得对他好，所以所有人都明白律法的道理，但是恩典却是要圣灵启示人才可以明白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刚才概括恩典之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再说一遍，就是恩典之约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所信的上帝，整个这个信仰里头，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乃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再换一个角度讲这件事情，在座的不少人可能在迎新的聚会有来到，我在那里头也提出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包括不信主的人，都信一件事情，这叫做 It's all about me。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本主义，都是人本主义，我们人来做什么，为我做或者靠我做。但是真正的信仰只有一个，这个信仰圣经里头所启示的新约信仰是 It's not about me， 不是我做了什么，是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讲这些恩典的道理的时候，会有人会有一个误解，以为恩典就是说人不需要有行为上的改变，其实刚好相反，正是真正的恩典才让人的行为有真正的改变。因为所有其他的，你若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想要服侍上帝，想要追求上帝，想要传福音，你都会发现陷入到一个靠我们自己，靠肉体要来服侍上帝。但是我们却忘了圣经里头把亚当里头所有的罪人全部都归结在一起，说你们一无所，你们什么也不是。所以今天要想来服侍上帝，就是要放弃原来的这个东西，放弃原来的东西，来白白的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当然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我想我就把这个跨过去。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圣经的信仰是这么大的不一样，跟其他的所有的宗教，所有人间的宗教，跟人天然的想法截然不同？其中就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如果耶稣基督来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没有做成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只有靠自己。你要想得上帝的恩典，你只有靠自己努力。但是今天不一样，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把一切的东西都做成了。我说的一切，包括上帝向人所要的一切的好的行为，对不对？他都做到了，让人完全的圣洁，耶稣基督做到了，完全公义，完全委身于神，完全顺服上帝，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对于我来讲，不是我今天不要顺服上帝，是我今天不要靠肉体来顺服上帝，对吧？是要顺服上帝，但是今天要的不是我天然的人努力的咬牙切齿的一个顺服上帝，今天乃是白白领受耶稣基督对上帝的那个顺服，完全的顺服。说到这里，我们再谈到星期五晚上的查经。星期五晚上查经，当耶稣给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星期五讨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要求是不是神向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当你要真真信主的时候，你需要内心里头看重上帝胜过其他一切的东西，是不是要求？当然要求，当然要求，不会说是神给这个要求高一点，给其他人就没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要求。那我们达到了吗？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达不到，但是实际上重生的人都达到了，只要你重生了。因为今天达到的不是你的信心，是耶稣基督他看重上帝胜过一切，甚至将他的命舍去，对不对？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所以今天我信上帝，我真重生的时候，那个信心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今天的经文还要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之所以有恩典之约，之所以今天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跟所有时代都，过去的时代耶稣基督来之前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个原因。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跟神可以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我也不再仔细讲了。这次要讲另外一个事情啊，就讲到祝福的事情。我想没有人不喜欢祝福的。有的人呢，好像装得很不喜欢祝福，是吧？有的人装着不喜欢祝福。什么叫装着不喜欢祝福？因为当我们讲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无条件祝福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叫做健康与成功的福音？我想健康与成功的福音，看你怎么样定义，看你怎么样定义啊。就算一个人他没有得到健康，没有得到成功，我相信他内心深处里他还是喜悦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圣经里头，就是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怎么样得祝福的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话，其中提到一件事情啊，提到一个词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是吧？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他讲到怎么样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先看一下亚伯拉罕到底得着了什么福。亚伯拉罕的福记载在创世纪啊，他记载了很多地方，我挑选一些经文。一开始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对他说，那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什么叫做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上帝的祝福临到他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祝福啊，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祝福。如果这个虚无的缥缈的祝福只是在将来的世界才有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子讲，对吧？不能这样子讲。你也叫别人得福，你要叫别人得福。当这里上讲到上帝祝福的一个方式，上帝怎么样祝福人？有些人不认识上帝，有些人虽然认识上帝，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但是他好像在外院远远的在观看上帝。还有的人一步一步进前来，能够进到圣所里，甚至进到至圣所里头。那上帝怎么样祝福人？上帝通过那些可以跟他亲近的人，对不对？可以亲近的人通过祝福他们，然后祝福就从这些人流淌出去。这是上帝所说的。上帝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哇，这句话不得了，真的不得了。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翻译出来就是说，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做他在地上的一个代表。今天祝福亚伯拉罕的就等于祝福上帝，就蒙上帝的祝福。今天咒诅亚伯拉罕的就等于咒诅上帝，上帝就咒诅他，对不对？哇，这个可不得了啊！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不得了，就是说上帝今天他把他的利益跟亚伯拉罕的利益息息相关。亚伯拉罕怎么样，对不对？就等于亚伯拉罕受了伤害，就等于上帝受了伤害。亚伯拉罕得到人的称赞和祝福，就等于上帝得到了这个，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上帝一向做事情的法则。当上帝要给他这个祝福之前，上帝一开始做什么事情？上帝就给他说话，上帝就给他说话，对不对？把这个应许给他。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方法，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如果真明白这是上帝祝福的方法，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去真正的花功夫读圣经。因为你要想得祝福嘛，上帝他要赐给你祝福，总是先把话赐给你。所以你试想一下，当上帝把这个话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别开玩笑了，哪有那么好的事，那这个事情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完全在于上帝把这个话赐给他的时候，他到底是能不能用信心来领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知道圣经里头充满了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去领受，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到一点，再往下这段十四章，亚伯拉罕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这里记载的是亚伯拉罕当时去啊，就是他侄子罗德被那些王给好像就是叫做掳去了，对不对？他带了318个，家里头318个壮丁，居然把四个王的那个联合的军队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回来，这里就讲到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被亚伯兰祝福。在这里啊，麦基洗德就象征耶稣基督，这在希伯来书讲的非常清楚啊。因为在旧约里头，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又做祭司又做君王的，所以这象征着耶稣基督。他被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在亚伯拉罕所得的祝福里头，其中一个就是当他面对非常强盛的仇敌。亚伯拉罕你要知道，他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啊，他甚至胆小到一个地步，当他去埃及的时候，他害怕他的命就因为他太太长得太漂亮就被丢掉了，所以他就让他去说谎。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居然带318个壮丁，对吧？不是士兵哦，318个家里头的壮丁，竟然去跟四个王的那个联合军队，那四个王把五个王的联合军队都杀败了，但是他居然他去打败。所以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祝福，所以麦基洗德讲清楚了，是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他手里。所以如果这个祝福的话在我们身上的话，同样在你人生当中面临无论多么大的困难，如果你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样下看啊，这一次创世纪22章我跳过了很多，这是当亚伯拉罕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然后神说，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在这里头亚伯拉罕的祝福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英文叫做 blessing I will bless you。 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今天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说，我一切的祝福全部都给你了， blessing I will bless you。那为什么呢？但如果我们明白旧约所有的所讲的东西都是预表新约的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亚伯兰这个时候上帝甚至指着自己启示。新约里是讲到上帝完全不需要启示的，因为人启示是因为用启示来了结争论，就是有些事情我可能我说一说你不相信，所以我就发誓说我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好让你相信。上帝根本不需要启示，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他说他指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就是说在这里像上帝用这样子的就是很有 determination 的告诉他，所有的祝福我今天都赐给你，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自己独生子献上。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上，真正预表的是什么？真正预表的是上帝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上帝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所以当亚伯兰他可以说是用信心，他用信心可以跟上帝配合，真正丧失的不是以撒，真正丧失的是那个羔羊，那个脚被卷在树丛里头的羔羊。当他可以用信心跟上帝去配合的时候，他就用信心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好，再往下看啊，这里稍微再提一下，他说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刚才前面讲到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是指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但你今天得到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是比那个更加主动，仇敌在那里把他的城门夺去。这个当然是指的象征，最终是指的耶稣基督得胜撒旦所指的所说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的祝福它包括了方方面面。另外我刚才提到神所赐的祝福绝对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不是只是说将来的事情，不是说将来的事情。当然绝对不是上帝所赐的祝福只是今天的事情， 真正的祝福，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真正的祝福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呢是这个祝福的一个圣经称为叫做见证，就是将来真的是真的，但是今天呢靠着圣灵就可以预尝到那个滋味，对吧？所以你看在这里头，当亚伯拉罕，这里应该是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需要买一个坟墓，然后当地的人，他那个赫人回，是叫赫人吧，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所以这些人，这些外邦人，他们也看得出来，显然神所赐给的亚伯拉罕的福是可以看得见的。到创世纪24:1，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一切的事情上都赐福给他。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祝福不但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但是可以经历到的，而且是可以传承的。在接下来讲到的是以撒的事情，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是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的王亚米比勒那里。你知道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的时候碰到饥荒，他就去了埃及，但这一次神指示以撒，虽然同样面临了饥荒，这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不要下埃及去。上一次上帝就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底下有答案。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然后底下又讲到，越过去，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今天，因为亚伯拉罕他已经跟随上帝，上帝把这个福赐给以撒的时候，以撒虽然还没有做什么，但是因为他领受了从亚伯拉罕这里所来的福，所以呢上帝就借着这个福，就在饥荒的年代就可以祝福他。如果你回去，你仔细去读创世纪那一段，你知道在那一年饥荒啊，饥荒的时候，饥荒就是说你撒下来的种子，撒进去的种子收成不好，对吧？这叫饥荒嘛。如果你要撒进去都收得很好，那干嘛叫饥荒呢？但是圣经记载说，那一年以撒的他的地产量有百倍。所以你看没有，当上帝的祝福临到他的时候，这个地不但可以看得见，而且可以传承。他当他领受了以后，就是在饥荒年代，世界上的人都受饥荒的时候，以撒却在这里，他说他就是叫做什么，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富户。这都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福。但我没有时间讲太仔细啊，如果你回去自己看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祝福一直是随着传承的。后来这就为什么雅各生下来就想要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他的祖父领受了，他知道他的父亲以撒领受了，他们的人生之所以能够到一个成功的地步，就是因为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他们都领受了，所以他很小他就想要。但是以扫就不一样，以扫是猎户，他不需要，他觉得自己就挺行的了，他就轻看这个上帝所赐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大概用圣经来让大家看一看，说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福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想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心里说啊，这个祝福无所谓。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要么你不相信上帝真给人有这样的祝福，要么就觉得你觉得你自己靠自己真的很厉害，完全不需要上帝的祝福，你做事只要靠你的本事就行了，那就是以撒的心态了，不是以撒，以扫的心态了，对不对？轻看他做长子的名分，本来他做长子生下来这个东西就是给他的，但是他不看重。这就为什么上帝说他喜爱以扫，他恨恶喜爱雅各，恨恶以扫。 因为以扫轻看从上帝这里来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要看新约，你会发现啊，圣经的启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如果你只去看旧约的话，你有很多的东西就看不到，你看新约的时候它又指着旧约，所以你要把它合起来一起看。我们现在看了旧约里头 讲到的亚伯拉罕的福，我们要看一下新约啊，到底如何得到。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神把亚伯拉罕的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真明白亚伯拉罕的福是怎样子的，没有人不想要的，对不对？到底怎么样得到？这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十节，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人要得上帝的祝福有两条道路，有一条道路叫做行律法，但是他这一开始就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后面讲了，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应该说翻译成义人必靠信心生活， For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所以今天他一开始就讲到就两个方法，有一个方法你只要去行就被咒诅，这个叫律法的道路。律法啊，不要觉得我们行律法就是说我今天去受割礼这叫行律法，不是说只是行割礼，今天只要我在上帝那里面前领受任何的东西，我不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乃是出于对我自己行为的一个肯定，这就叫做行律法了，对不对？律法就是用人的行为达到上帝的标准。就算我们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律法，你知道人天然都是行律法的吗？因为圣经上讲到，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的是非之心在里面做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将来神来审判人的日子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天然的人，你顺着良心去做事情，其实就是在行律法。所以我今天如果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好的做事情，我应该就应该得上帝的祝福，这在天然人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在圣经里被称为行律法为本的人。所以行律法为本的人讲得清清楚楚，都被咒诅。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里头只有这两条路，我们人还会有另外一条路出来，或者另外很多条路出来。其中一条路的话，基督徒常常使用的就是叫做祷告，就是不明白上帝赐福有他的原则，但是我们呢这些原则都不去遵循他，不去看重他，但是等着我真正需要上帝祝福的时候，我希望我通过祷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做法其实是天然的人拜惯了偶像残余下来的一个想法，因为去拜菩萨，拜哪一家菩萨都是这么拜的嘛，那拜圣经里头的耶稣菩萨岂不也应该这么拜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圣经就讲到有两条路，有一条路，如果你能够把律法里头一切所行的事情完全做到，从来不失误一次，那么你也可以得着。但是呢，没有人，这里说很显然，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但你知道这个方法啊，非常非常难避免。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只要有我的生活的哪一个层面，我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不错，所以以这个为资本的话，这就在走律法的道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都这么走，因为我们的想天然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像有的人，他今天如果祷告他觉得有信心，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讲，我最近我跟神的关系很亲近。为什么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很亲近？我最近都有很好的读经，都有很好的祷告，我最近都做了这些事情，在教会里服侍。所以你去问一问，问一问回去的话，他所真正觉着使他今天有信心的不是耶稣基督，乃是他自己的行为，这就叫做律法为本的。但是另外讲的圣经讲的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靠信心。我特别把这个 faith 这个词啊，信心这个词，把它用红色表明，等会你来看啊，它会逐渐把这个信心这个事情渐渐讲得更加清楚。我们再往下看， 底下讲了，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原不本乎信，就意思说律法跟信心这两条道路是根本不一样的。因为律法说什么？律法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就意思说你如果做到这些事情，你如果都能做到这些，靠着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得生命，就靠着活着。但是第三章十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你知道撒旦啊，撒旦一方面很聪明，撒旦另外一方面真的很笨，真的很笨。他也会读圣经哦，他给主耶稣都会 quote 圣经，所以撒旦真的读过圣经。但是撒旦就是读不懂圣经，因为圣经里头就预言了将来的基督，对不对？这基督要挂在木头上，当时旧约圣经讲到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亚的那个就是撒旦就没有看明白，耶稣基督将来就是要承担律法的咒诅，好把一切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的人赎出来。所以对于撒旦来讲，稍微聪明一点点，他可以拣选各样的方法把耶稣杀死，就是不能把他钉在木头上，就是不能把他钉在木头上。因为他钉在木头上，今天耶稣基督担当了这个咒诅，把所有在咒诅之下的人全部都赎出来，撒旦手下的俘虏全部都被解救走了，是不是？但是撒旦不明白这一点，当然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来，我们会靠我们天然的良善，靠我的爱心，靠我的行为，靠我的热心。而且很麻烦的是，很多时候你在聚会里人所鼓动的就是天然的热心，就是天然的爱心，而不让人放弃这个东西来专门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天然的东西是很容易被挑动的哦。如果你知道就是我们星期五所查的那个圣经里头所说的意思，主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天然的人就在前，因为不需要等候上帝，不需要来好好的听到，不需要他的内心发生改变，我现在就可以做，虽然我的内心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去做，这个很快哦。但是神说什么？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在那些等候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要想我们的内心改变简直是比登天都难。但是神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来让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内心的时候，今天过后我还是会有行为，我还是要服侍主，但这个时候服侍主就不是我自己天然的才能，而是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给赋予我超自然的生命和能力来服侍他。再往下看，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到他把人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赎了出来，这不单是指犹太人，也是指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有良心。我上次讲良心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所有的时候只要我们任何的时候从良心的界限里越出去了，我们就从神所划定的这个界限出去了，进到撒旦的 domain 里头，撒旦的那个范畴里头，今天他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担当了咒诅，担当了咒诅，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这里头赎出来，目的是什么？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你看没有，显然不是指犹，不光是指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底下很有意思哦，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句话你在旧约里是看不见的，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看不见的。前面讲到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已经看了旧约亚伯拉罕的福表现出来是什么，但这里说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言下之意，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得着了亚伯拉罕的福，这个是因信得着的。这个我要等会再讲，底下我这个要越过去，这里讲得很清楚，当神 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时候，旧约圣经里所用的那个词 seed 单数，你的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的基督。我这个也越过去啊、然后他就讲到律法，就是在神先给亚伯拉罕有这样子一个祝福，应许他这样子的祝福，但是后来又颁布了律法，过了430年又颁布了这个律法。那颁布律法的原因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讲，或者对加拉太的信徒来讲，他们面临的危机，信仰危机是什么？信仰危机就是说，他们本来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知道人是因信称义，因信得上帝的恩典，但是今天有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告诉他，你们外邦人，你们必须守摩西律法，你们也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就有点搞不清楚了。因为旧约圣经的确是这么写的，旧约圣经的确也是神的话，所以他们今天面临的危机是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阐述这信仰到底，律法到底是为什么，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但律法是为什么。所以这里头讲到说，我这还是要回去一点啊，还是要回去。他说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这个门应许的子孙就是那一个，指基督。就说在律基督来之前，上帝设了一个律法，设立了个律法。所以讲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什么叫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就是说啊，今天我们人在基督来之前的所有的人都已经是罪人了，都已经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对吧？从亚当到基督中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这个罪啊，已经入侵到人里头了，侵入到人的里头了。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凭肉体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或者不认识到一点，肉体是服侍不了上帝的。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认识不到这一点，神说这样子嘛，那我就给你一个律法。你如果回去去看出埃及记，仔细的看哦，神当时颁布律法之前，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然后那些百姓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先说的，神的律法还没颁布下来，他们就说凡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神说你不明白一点，你里面是有罪性的，你遵行不了我的律法。但是人不相信，就好你今天教育小孩子，你说这么做这么做不好，他不会相信，他一定要自己吃了苦他才知道。所以神说，那我把律法告诉你，这律法不但给你告诉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律法还给你颁布了如果做不到要受咒诅的，这就叫做尝到这个结果。所以呢，当犹太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自从颁布了律法，犹太人就在不断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如果你去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进到迦南地之间的那个细节啊，你会发现他们在西乃山之前也抱怨，他们在西乃山之前抱怨很多，上帝一次都没有生气。但西乃山之后律法一颁布下来，抱怨一次就杀一次人，抱怨一次就杀一次人。所以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当中的那些20岁以上的全部杀光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律法，这走律法的道路是多么可怕的话，我们会用我们天然的那个很可怜的那点良善想要去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却不知道我们只要在那之下就是受咒诅的，受咒诅的。今天我们有灵魂体三部分，重生的人灵都已经被更新了，但是我们魂和身体的那个层面，如果你还不能够因信心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进来的话，你如果在靠自己的行为想要靠上帝的喜悦的话，那在你那部分没更新的层面里头就在受咒诅，受律法之下的咒诅，是撒旦的合法的地方，是他合法的地方。他这里讲到说，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中保就是指的摩西了。他说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设立律法的时候需要中保呢？因为今天
律法，我前面已经解释过，律法之约跟其他的约定不一样。其他的约定是说，上帝说我要做到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有很简单的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只要进入我这个约就可以了。但律法不一样，律法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做这个事情，是人要先做，上帝才后做。所以呢，这就叫做不是为一面做，但神却是一位。这什么意思呢？就接下来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就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这个没有中保，就意思说不需要有一两方的两方人，然后中间说你做到这个他做到那个，应许就是说上帝做，不需要人做，所以不需要中保的，他就这个意思。他说如果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存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个地方啊，中文翻译成因信耶稣基督，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就是说因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等会来看到底哪一个翻译更加准确啊，就是因，如果你去找其他的版本，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版，就是有这样的意思，一个是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意思说因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两个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要看哪一个从上下文来看更加准确。好，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他的意思说，你如果去看英文啊，他说 But before faith came we were kept under the law shut up unto the faith which should afterwards be revealed。 你把这两个红字如果看清楚了，中文翻译成因信得救的道理未来之前，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信心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到那将来的信心那个显明出来，被启示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这个东西。那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很清楚了，前面所说的不是因信耶稣基督，乃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其实因耶稣基督的信心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live by faith， 当他这样子生活的时候，用他的信心把上帝的恩典祝福今天领受下来。所以我当然需要信心，但我的信心只是跟耶稣基督配合的一个信心，不是靠我的信心把上帝的祝福领受下来，是靠耶稣基督的信心把上帝的祝福领受下来，我只是一个接受的信心。再往下看，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这里你看没有，他再一次讲到这个 faith， 就说现在呢，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英文叫 But after that faith is come we are no longer under a schoolmaster。 但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就是当今天信心已经来到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稍微把过去所读的这些经文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说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把亚伯拉罕的祝福赐下来，对吧，赐下来，然后我们需要用信心去领受。而且他还讲到这个祝福就是圣灵，这个我需要稍微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领受圣灵就是祝福，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领受圣灵。这是在撒迦利亚书上说，大家肯定很熟悉，这里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如果人要真正做成什么样子的事情，不是靠人天然的势力才能，乃是靠上帝的灵。再往下看，这在出埃及记里头，当神就是告诉摩西让他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出人要来制作圣殿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来服侍上帝。他说什么？他说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当人真的要来服侍上帝，真的要来服侍上帝，要来制作圣所的东西的时候，这跟我们人在世界上的一个 club 里头啊，在一个团体里头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在世上的团体做事情，我只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当然大家各自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就行了。但是在神面前来服侍神不是那么回事，在神面前服侍神，他说用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聪明有智慧。所以今天如果你领受了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耶稣基督的信心领受了圣灵的话，这当然这不就是可以这样子做吗？就可以有这样的聪明智慧知识吗？再往下看，就在创世纪里头，这个也没有仔细时间仔细讲，就讲到当时约瑟他一天从阶下囚变成埃及的宰相，他怎么变成的？就是上帝把这个梦启示，异梦启示给约启示给法老，但是法老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梦，但是不知道，谁也解释不了，所以后来约瑟出来给他解释了，解释了之后然后告诉他一个方案。这里讲到法老对他，法老和他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他就让他说可以掌管我的家，除了在宝座上法老比他大，其他的地方埃及的百姓都要听约瑟的话。再往下看，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他就讲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底下说什么？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当人领受圣灵的时候，当然就是祝福了，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说，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跟我们想的那种从人来的祝福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另外一个人祝福我，他怎么祝福我？他就实实在在的把物质的东西直接给我，对不对？这就是他可以给我的，他就把物质或者机会或者什么直接给我，我不需要改变就可以领受。但是今天领受上帝的祝福是什么？是要生命改变的，要心意更新的，要思想不一样的，要今天有信心，有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不是靠我做到的，对不对？今天是这么一回事。我最后用这样一个例子把这个讲一下，最后这个例子把这个跳过，这个跳过去了。圣灵如何帮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前面讲到亚伯拉罕的福新约注释了，就是领受圣灵，因信领受圣灵。然后刚才讲了为什么领受圣灵就是祝福，因为圣灵是上帝的灵，当他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把上帝的能力智慧带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做事再也不是靠人天然的才能，乃是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那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啊，这个例子就记载在以弗所书里头。以弗所书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他在基督里层次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父亲。这个层次啊，我觉得应该翻译成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意思是一样的了。层次好像告诉你当时赐了，现在有没有好像有点不知道，已经赐了就是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天上一切属灵的这个福气，就是那个 blessing， 就是祝福，全部都赐给我们了。我记得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观念啊，就圣经里的观念，这不是我的观念啊，圣经里的观念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说，那如果这样我们祷告还求什么？当然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所以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求就是向上帝求这些祝福，或者说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或者说是我在工作当中的能力等等等等，就是需要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各样就是每一个啊 every blessing 都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如果赐给我们了，那还要祷告什么？但是圣经里头领受上帝的祝福是有方法的，有方法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用他的原则，你必须照他的原则，由不得我们。 这个原则呢其实讲得很清楚，圣经里到处都在讲这个事情。他就讲到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意思就是说，上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几节，二节三节，三节，第三节里头已经讲到这个事情了。上帝在基督里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得着呢？神说得很清楚，很简单了，只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结合在一起，那这个祝福就得到了，得到祝福了。但是当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每个人回头你会发现，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我没这个信心啊。我跟有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发现很难让他们承认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说他的信心很好。但是你今天只要找一个他真正在乎的事情，说你今天去祷告，你看你相信不相信上帝成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马上就开始觉着我好像缺乏信心。如果你不在乎的时候，凭空谈信心很容易了，你说信心很好。但是呢，今天如果真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在乎，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那个信心。这个是我多次经历的。以前我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有段时间特别不喜欢祷告，因为我发现啊，如果祷告不重要的事情呢，我也不在乎，所以呢我那个心态，我一想我都不在乎，那上帝在乎吗？对不对？但是我如果真在乎的事情，我又发现我没有信心，我祷告的时候又没有信心，所以我就特别不爱祷告。现在当然我更明白一些这个事情了，情况就 有所改变。这里讲到其实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很简单，就是用信心。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是移山的信心，是一种超自然的信心，不是一个人努力说服自己我信我信我信这个自我催眠的这个信心。这是人的努力，是肉体的一个努力，不是上帝所说这个信心。你不相信吗？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相信自己下一句话说了以后就让哪一座山挪开，你都不用想那个山，你只要闭着眼睛想一想，你今天说一句话让那个山挪开，你就是心里就会觉着这绝对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不是人天然有的一个信心。但信心怎么来？圣经讲到说，信心中文翻译成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所以信心圣经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头就产生信心。这就是我们过去花了那么长时间讲心意更新里头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心意更新就是让上帝的话来更新我们内心的思想，更新我们内心的思想。当我内心的想法跟上帝的话一致的时候，就产生出超自然的信心，就可以领受。所以呢，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上帝把一切的祝福都已经赐下来之后，他说还要做事情，做什么？他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干什么？常提到你们。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能祷告说上帝你把这个祝福赐给他，但是保罗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根本不用这么祷告。为什么？上帝的祝福已经赐下，所以今天不需要祷告上帝来赐福他们。他祷告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福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就是说上帝的祝福已经赐下，我们今天需要用信心领受。但怎么样有信心呢？就是上帝的话要进来。那怎么样上帝的话进来呢？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把上帝的话开启给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有真正进来。这就是我们过去用一个词叫做启示。就说启示什么意思？这话就不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意思，乃是在我们内心里头真的有意义。他说如果你们就当他们得到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意思是得着这种启示，他们就可以知道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内心的眼睛就亮了，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所得的基业 inheritance 其实是指他所赐给圣徒的基业，就是刚才神 用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说把那个产业赐给他，同样的东西，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简而言之啊，圣经里头的祝福，这个不管赐下来的方式还有领受的方式，都跟我们平时所习惯的完全不一样。要说复杂真的很复杂，因为跟我们天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要说简单非常简单，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唯一需要的是什么？是信心。但这个信心是上帝乐意把他的话开启给我们，让我们让这个话进到我内心里头，我自然就产生了，然后自然就可以领受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想我们就会真的有更大的一个渴慕，说原来神祝福是用这个方式，原来我读圣经是这么这样子重要。我们其实也很早之前就讲过天国之律、神国之律，那时候主耶稣说你不能够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能够明白天国里头的任何的比喻。那个比喻它就是天国运行的道理，神借着他的道把那个撒在人的心田里头，取决于不同的土，有的土就能够接受，有的土接受不了，接受了之后还有可能是成为土浅石头地，还有可能今天像长荆棘，只有那些好土领受了忍耐的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就把神应许给人的这个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让我们蒙受上帝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今天讲到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要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这些人白白所赐下的这样子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新生命，不只是让我们灵魂不致灭亡，不只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只是让我们跟你有这样子亲近的父子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何等的宝贵。但是还不只是这些，天父，就像你对那个大儿子所说的，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大儿子，我们在家里头辛辛苦苦的干活，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你的恩典，我们等着你开恩给我们一只小羊羔，甚至当我们看到别人领受到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不高兴，因为觉得我们这样子努力的服侍你为什么没有领受。但主啊，你告诉我们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只需要用信心去拿。主，我们天然的心思实在没有办法明白你的恩典，实在没有办法明白你是这样好一位神，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但你的话却明明写在这里。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心意更新是何等重要，真是让我们得生命得祝福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你的见证人。就像亚伯拉罕当时他在那里，那些人都可以看出他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他们都可以看到向来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祝福亚伯拉罕。主啊，你来帮助在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学习不靠自己，单单的靠耶稣基督来到主的面前，凭信心领受，你把这信心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主啊，也来帮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叫做律法的道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分辨什么是恩典，什么是靠人自己的行为，分辨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以至于我们不再陷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光景里头。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坐宝座的和被杀而且死里复活的羔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